Sound On。
失去蕴含力量，匮乏会带来转化。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你是那种听音乐会听到哭的人吗？尤其是那种现场演奏的，可能只有音乐而已，没有唱歌的。我知道蛮多人是听演唱会也会感动到流泪，那可能是在现场听到那个气氛感染，或者旁边有人哭，然后你也会跟着一起哭。那我觉得有歌词会哭，我蛮可以理解的，因为你可以带入那个情境跟意境当中。但我自己是很讶异，有些人是连听到只有曲调本身也有办法哭，可能因为我比较麻瓜，就是 我比较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情绪被这个音乐本身给带走。那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是前几天去无论如何书店，在淡水，河是那个河边的河，梁秀梅心理师就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一个募款的音乐会。那小小的一个音乐会，但是现场也是座无虚席。那在我左前方有一个坐在吧台附近的人呢，一个女生，她就听了音乐会的，她就听大家前面台前在吹萨克斯风的过程，就不断在哭，那就眼泪从那个眼角这样子流下来。那我就很讶异，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听萨克斯风的音乐是哭的。那我已经忘记演奏的曲子是什么，可是我只记得那并不是一个很悲催的曲子。后来我好像有一点 get 到，就是这个眼泪它可能不完全是因为那个音乐演奏本身，而是或许它让它想起了一些事情，也或许是这个空间，也或许是在这个时间点它脑袋里面闪现了一些东西，所以不完全跟前面在演奏的这个状况有关。但老实说，这个画面也是让我觉得很意外，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过说，哇，这是搭配音乐本身会让人家有哭泣的感觉。那虽然我以前在书上就有看过说，音乐很有感染力啊，但因为我刚刚前面说我是麻瓜嘛，所以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哦，好哦，那有没有一些故事是像这样子的故事呢？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是一个有关于音乐的故事。那虽然它是一个跟音乐有关的故事，但它其实我后来发现也跟最近在社群上面大家讨论的事情有蛮大的一个关联。前阵子我邀请大家分享说，那我们节目有什么企划，有没有什么新的方向可以想想看，因为我们也做很长一段时间了嘛。那有一个伙伴就分享了几个点，那第一个他说我们可能可以，我可以分享一些生活的琐事，所以我刚刚就分享一个我最近生活的琐事，那我偶尔平常也会讲一些。那另外一个他说我可以分享一些心理学家的episode， 也是琐事，但是是过往一些心理学家的小事，之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会特别今天会讲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梁秀梅老师他本身除了在开淡水开书店之外，好，那他出了一本书叫做《男人的忧伤只有屌知道》，就在讲男性，他可能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容易会因为男子气概的威胁，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很屌很猛这件事情，然后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内心脆弱的部分。然后对于那本书是在讲这个性功能相关的障碍，比如说勃起没有办法勃起，或者是那个射精的速度太快，或者是射精速度太慢，你看男生多辛苦，太快太慢都没有办法，这些等等的议题那该怎么办。那虽然他这本是讲这个议题，但实际上梁老师他有很长的时间是在也在关心有关于性侵害或者是妨碍性自主相关的主题，所以他其实跨足的领域蛮多元。那以前也在谈有关于护理人员相关的一些权益，哈，还组过工会。那也因为他过往的这些历史，所以那一个书店其实有一些人会来书店里面跟他聊聊，然后跟他分享一些心事，可能过往他们有曾经被不当的对待，包含身体上或在性议题上面有一些很难受的经历。 所以我在选挑选今天故事的时候，就试着去选一个我觉得它不只是跟音乐有关，它很可能在隐喻层面上面也代表着性创伤的幸存者在修复的路途当中很可能会经历到的一些阶段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其实不长，可是我觉得仔细品味你可以读出它的一些滋味来。它是一个有关于萤火虫的故事。那如果大家准备好了的话，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然后你可以伸展一下你的身体。我们要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咯，它叫做萤姬，萤火虫的萤，然后姬就是一个女字旁，然后再一个臣子的臣，那个姬。一样我们选自于流传千年的日本神话故事这本书，然后开始讲故事咯。在日本的崎玉县一带，曾经有一个很巨大的沼泽带，沼泽旁边呢住着一个小女孩，名字叫做小笛，笛子的笛。她吹奏的曲子特别好听。有一天，小笛来到沼泽附近，一边沉醉于迷人的夜色，一边吹着笛子。就在这个时候，她突然听到远方传来更加动人的笛声。小笛停止自己的演奏，专心听着传入耳里演奏的曲子。循着声音走过去，小笛竟然发现自己停在一口古井旁边。笛声优美的旋律从井底传了过来，这让小笛觉得非常奇怪。他小心地向井边接近，惊奇地发现井里闪闪烁烁，一群蓝色的萤火虫在井中飞上飞下，飞来飞去，这实在是太美了。就在他心中产生感叹的时候，一只比较大的萤火虫从井底飞了出来，飞到了小笛的身边。小笛几乎被它美丽的舞姿给迷住。萤火虫在小笛身边飞飞停停，似乎想要招呼它到一个地方。于是好奇的小笛就跟着这只萤火虫继续走着。走了一会儿，小笛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竹林里面。正疑惑的时候，他看到一座辉煌的宫殿坐落在自己的眼前。这时，一个侍女装扮的女孩来到小笛面前，恭敬地说道：我们家的主人已经恭候你很长的时间了，请你跟我们来吧。小笛便跟着侍女来到宫殿的大厅，只见大厅里面各种物品摆放得非常整齐，散发着蓝色的幽光，似乎被一群群的萤火虫给包围着。小笛看到大厅的中央坐着一个清新脱俗的女孩，全身散发着更加明亮的幽蓝色光芒，好像仙女一般。他周围站立的那些女孩也都非常秀气，只是彼此身上的蓝色光芒并没有中间这位女孩那般明亮。小笛觉得中间这个最引人注目的女孩应该就是萤姬，也就是刚刚吸引自己来到这里的那位萤火虫，于是就上前拜见她。萤姬看到小笛微微点头，脸上露出腼腆的微笑，算是对小笛行礼的一种回敬。看到小笛面露疑惑之色，萤姬开口说道：
我就是这里的萤姬，经常听到你演奏的笛声非常的悦耳，一直想跟你认识，却不知道要怎么相见，今天就想出了这样的办法，请你一定不要见怪。
小笛听了之后理解的笑了一下，于是就问萤姬说：
我刚刚听到的那些曲子是你演奏的吗？
萤姬点头承认。小笛立刻表达对她笛声的赞美，两个女孩很快就熟络了起来。聊了一会儿，小笛便问起了萤姬的身份，萤姬就告诉他一个故事。 原来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有一座城堡，城堡里面的人安居乐业，非常和睦。但是战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爆发了，城堡里的人纷纷被卷入，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保护自己的家人不受伤害，城堡中的男人纷纷拿起刀尖前去打仗。战争是非常无情的，大部分的男人都是有去无回。这个城堡当中到处可以听得到夫妻、父子或者是妇女的痛哭。最后这座城堡当中的男人都战死了，留在城堡当中生活下来的都是老弱妇孺。沼泽里面的龙神知道这件事情，非常同情城堡里面人们的遭遇。有一天，龙神就来到城堡内，他见到处处是孤苦无依的妇女、老人跟孩子，看到这些没有丈夫的妻子和没有父亲的孩子，很悲惨。于是，龙神就使用法力，将他们点化成白天可以在天上成群结队、自由自在生活的萤火虫。萤姬向小迪解释说，
变成萤火虫的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觉得自己仿佛重新获得生命一样，虽然不能像正常的人类一样生活，但是我们仍然经常聚在一起，用笛子吹奏一家人平安相爱的乐曲。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可以吹笛的时间非常的短，大多是在我们变成萤火虫开始发光的一瞬间。听到这里，小迪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他对萤姬的遭遇既惊奇又怜悯。之后小迪和萤姬又交谈了很久很久，才依依惜别。小迪回家的时候，萤姬派出自己很多的萤火虫姐妹作为小迪的向导和旅伴。这些小小的萤火虫纷纷点起自己那一盏幽蓝色的小灯，时而飞在小迪的前面，时而飞在小迪的左右侧。小迪高兴地对他们说话，他们身上的蓝光一闪一闪，好像在陪伴小迪一样。回到村子之后，小迪就向父母和其他村人说了自己和萤姬相遇的经历，以及他们位于沼泽附近萤火虫家族悲惨的命运。村人听了之后都觉得唏嘘感叹。为了帮助这些不幸的萤火虫家族，小迪所在的村民们合力建筑一座供养塔，就位于村子和沼泽地带之间。这样每到晚上，人们就可以听到这座供养塔内非常热闹优美的笛声此起彼落。从此人们看到小迪经常坐在供养塔下，对着一只大而相对较亮的萤火虫吹奏笛子，乐此不疲。这个是有关于萤姬的故事，不知道大家听了故事之后有没有哪一个画面让你印象深刻呢？我在重新读这个故事之后发现，可能因为我们是直接采取这本流传千年的日本神话故事嘛，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作者有误植，但是我是照着这个书上面念的。有一段是说，这些原本在城里面生活的老弱妇孺们，他们被龙神施了法术之后，在白天才能变萤火虫。但我在猜应该是误植啦，因为白天变萤火虫就看不到嘛，所以可能是晚上才能变萤火虫，应该是白天的时候会变成人，就是白天的时候是人类，然后晚上是萤火虫。我猜可能是大概是这个类似的还是这样子，或者是说晚上变成萤火虫，但是偶尔晚上也可以变成人，但是变成人的时间只有一下下，否则的话小迪应该是不会看到萤姬的真人的样子才对，因为
我猜小迪去的时间也是晚上嘛，但无论如何嘛，这个童话总是有魔法，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推测。不过我在猜可能是那个物质白天跟晚上的部分。好，我刚刚在一开始有介绍这个故事的时候说，会不会这是一个跟创伤幸存者有关的故事？当然这有可能是我的脑补啦，不过我们今天就暂时先走这个脑补的路线来想想它可能会去到哪里。我想要先讲一个现象，就是我发现我身边有些朋友跟我分享说，他们在遭遇一些创伤事件之后，不一定是性的创伤，有可能是家暴创伤或者是被忽视的创伤，他们都面临一个自己也觉得很挫折的处境，就是会感觉到自己很容易没电，好像随便都会累，然后没有办法工作，然后时常会觉得为什么做一点点事情就会想到很多其他的事情，或是很烦躁。别人可能电力有 100%， 然后他电力只有 10% 或者是 5%， 那他们会对于这样的自己相当的讨厌，可是这个讨厌又没有办法让他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反而会更有更强烈的内耗。那我觉得这个状况就有点像是这个故事里面谈到的这些萤火虫们，他们只有在变成萤火虫的那一刹那可以吹很短时间的笛子一样，就是这个能量有限的部分。那我之前在跟 Skinny 聊天的时候有聊到这件事，就聊到说因为他是那种能量比较少的人，他很容易就会疲倦，所以他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做完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他需要很长的时间休息。好，那其他如果你是那种也能量很容易耗尽的人，你就可能可以理解说什么叫做要在有限时间内有 CP 值要做很高的这个事情。好，所以如果老天爷给你这样子的一个体质，或者是过去的创伤让你变成这样的人，或许你就真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然后你会觉得好不公平，为什么别人一天有24小时，我一天为什么只有2小时或是4小时。但我想要说的是，尽管你的时间是短暂的，或是你可以运作的时间是短的，你依然可以发出令人觉得赞叹然后很美妙的光芒。我们常常会说刹那即是永恒嘛，就生命的意义可能并不是在于长，而是在于那一个短暂之间你能够绽放出多少的光芒，能够影响多少的人。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火柴它被制造出来，它可能就是那擦那一下，然后点燃火光之后很快就烧完了。那你会说，那火柴的命运也太短了吧，可是它的意义就在那个燃烧殆尽的那一整刻就已经完整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属于那种电池很少的人，应该说电量很少的人的话，你也不用灰心气馁，你只要在那个短暂时间做你能够做的事情就好了。好，那我要讲一下这个创伤幸存者的隐喻，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故事它从头到尾的几个阶段。一开始萤姬他经历的这个故事是他们的村庄不是在一个很一般的地方哦，他们是在一个巨大的沼泽地带，然后这个小女孩小迪她是住在沼泽地带附近，所以你可以想象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它是一个可能有隐含着某种黑暗，或者是某种不敢被提起不愿意想起的故事的一个地方。那他用沼泽来隐喻，我们先前有一个故事是谈到一个小女孩，她就是一脚踩进沼泽会被吸进去嘛，所以她用面包踩在这个脚底下，然后避免自己不被吸进去。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可以去翻我们之前的那个故事，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沼泽是一个蕴含魔力，然后它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吞噬你的一个地方。好，那什么东西可能会吞噬你呢？你可能想到以前的创伤就会吞噬你。那我们回到萤姬这个故事，这一个或许是创伤，或许是过往经验，而且这经验可能是不舒服的经验的东西，存在于小迪附近的一个村庄。所以对于小迪来说，可能以前他有某个记忆是他不愿意想起的，那这个记忆可能是有关于创伤的记忆。好，那如果我们假设脑补这个创伤记忆，或许他以前曾经发生一件不好的事情，那或许他曾是性创伤的一个幸存者的话，那再来这个故事他可能会隐喻到哪里去呢？战争跟当年在萤姬 那个时代的这个战争的经历，所谓的男人们的死亡或者是去打仗通通死光光，剩下老弱妇孺这件事情，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可以隐喻成为你可能曾经想要为自己搏斗，或曾经想要为自己打仗，可是却最后没有办法真的打赢，然后死在沙场上这种感觉。那最近因为许多在这个台面上面的 Me Too 议题，我重新看了许多跟性创伤有关的电影，然后我发现有一些电影我就不特别去提了，因为我怕大家可能去看这电影之后就会再被激起二度创伤了。但大概都会有些会拍到一些画面，真的是看到现场看的时候是真的会有呕吐的感觉，就是会看到在剧中的演员他可能在面临这样子的被性侵的过程当中，是他用尽全力想要抵抗，可是却没有办法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这一整个系列过程是多么的痛苦，然后多么的难受，而且那个无力感是多么的巨大。好，那这个巨大的无力，巨大的难受感，其实已经有一个部分在心里面死掉了。那我觉得这里就在这个故事当中，可能某种程度上可以隐喻着那个男性的死亡。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哈，为什么是男性的死亡而不是女性的死亡呢？我觉得也可以把它想成是女性的死亡，反正就是某一个东西死掉了。那这里用男性的死亡，我觉得可以看成是某一种戾气，就是在生理上男性的戾气比较大嘛，就是某一种戾气或是某一种力量的死掉。好，那在这个战争结束之后，或是在那一件事件发生之后，力气消失了，然后只剩下一些老弱妇孺、很受伤的人，继续待在这个城镇里面，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再有力气去生活了。那我一开始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哈，没有啊，这些老弱妇孺他们也可以自己生活嘛，一定要靠男人吗？哈，这样太不平等了吧？哈。大家不能只看刻板印象的这个男性跟女性，因为在荣格的概念里面，它是分成阴性跟阳性，不是真的指男性跟女性。他会认为说我们需要阴阳都要平衡，才能够比较稳定的往前生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力量已经不平衡了。我们把它引回刚刚我们讲这个创伤的隐喻当中，你心里面可能有一个感觉是说，我可能只能退缩，或我只能责怪自己，我只能够往后躲到角落生活，我没有办法再为自己抗争。像你如果过这样的日子也是可以过，可是这个日子是辛苦的，甚至这样的日子是你会觉得难道就只有这样吗？你会像是行尸走肉一样。于是故事的安排就会安排一个龙神的出现，龙神开始用一个魔法让这里的人他变成了萤火虫。那我觉得这里的龙神变成萤火虫，它有点像是一个转化的概念，它可能是一个治疗者的介入，比如说你找到你的咨商师，找到你的伙伴，找到你的朋友，陪你一起在那里去面对这个伤口，它可以转化痛苦，然后开始走这个复原之路，让原先那些在原地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老弱妇孺们，好，那些只能责怪自己，然后怪着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躺在村庄里面，没有办法前进的人们，转成另外一种可以发光形式的萤火虫。那这个转化，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好，可是转化变成萤火虫之后，就如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它可能没有办法再像先前一样可以时时刻刻发光，它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吹笛子。那除了我们刚刚说或许吹笛子这件事情是指它只能在特定时间工作，但也有一个隐喻，或许是在说这些幸存者在复原的过程当中，也许因为很多事情，过往很多事情的发生，他开始学会有限制的表达自己的情感，有限制的去说自己的一些事情，然后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够感觉到安全，因为那些伤口影响他实在是太深太深了。就像我昨天看到一部电影，叫做《无法融化的秘密》。那这一部电影当中呢， 他谈到一个女孩，她过往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当然是对她来讲很难受的事情。每一次每一次她要再去相信别人的时候，都会面临一种恐惧，是我能够再相信你吗？那我觉得这也是当你 遭逢性创伤，或者是一些不管是被霸凌或被抛弃，或者是暴力的议题也好，你会遇到的几个伤口。比方说第一个伤口是你的身体被伤害了，第二个伤口是你会失去控制感，第三个伤口是你会失去对人的信任。那我觉得失去对人信任这件事情是最难好的，因为你可能要跟一个人说你发生了什么事，你会担心你如果真的说出来他会不会相信你，或者是你跟他讲的时候他会不会反而拿你告诉他这件事情再继续给你二次伤害。于是你变成要有限制的表达你的情感。哦，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跟这个故事串联起来了。为什么银姬要吹笛子引小笛来井附近，然后再带着小笛进入他的世界，他的村庄里面呢？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他的世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听懂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假设他过往所经历的这个战争是一个巨大的创伤，他把这个创伤告诉了其他人，可能其他人不能懂那个创伤是什么，但是他如果用这个笛声的方式来传达，用某种方式来说明，然后有一个人真的懂的话，这个人是小笛，他如果真的懂了的话，他来理解来同理他，然后也愿意陪他在旁边的话，那这样子的一种支持跟鼓励对于银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帮忙，然后他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他从此以后就不孤单了，他不是只有龙神的帮忙而已，他还有一些人是陪在他旁边的。好，这就是有限制的情感表达，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跟所有的人说，他们会用有限制的方式跟他觉得信任的人说。就像是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你在讲话的时候，你会像是泡汤之前，你会把那个脚尖呢去踩踩看这个温泉的水，看看这个温度会不会太烫一样，你会先试一下水温一样。所以这个银姬召唤小笛，它虽然是一种试图去跟人连接的过程，但也是一个测试的过程。有些时候可能要测试很多遍或很长的时间才会愿意去信任这个人。那也有些时候会面临很多的怀疑跟猜忌。那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我在清明节连假的时候读到一本书，叫做《从创伤到复原》。那从创伤到复原当中呢，谈到一个概念叫做治疗师在面对性创伤的幸存者的时候，常常会感觉到很无力。为什么呢？因为性创伤的受原者会很容易把这个治疗师投射成为加害者，所以会把加害者推开，或者是会憎恨愤怒这个治疗者，于是经常会跟治疗者吵架。那其中有一个部分非常的让以治疗师的位置来讲，治疗师会觉得非常的痛苦跟难为。为什么呢？就是这概念有点难，我试着想想看，那看大家能不能够理解。在创伤发生的当下呢，其实当事人是失去很多身体的主控权，然后他可能对世界的想法是崩坏的，他没有办法再信任任何人。那于是他在进入治疗的情境当中，他会需要一个人可以重建他对世界的信任，但在那之前他可能要找到一个力量足够强大的人可以保护他，于是治疗师可能会变成一个可以保护他的人。好，那他就要找一个力量强大的人嘛，所以治疗师就是一个相对力量强大的人，权力也强大的人，可以保护他。好哦，于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治疗师就像一把伞或者是一个肩膀，有力的肩膀可以让他依靠着。好，可是这里就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倘若这个治疗师他是真的可以被依靠的，而且真的有这么大的权力的话，那就惨了。因为你想想看，有一个权力好大的人，那这个权力很大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可以保护你，是不是代表着他也可能会伤害你？那如果你都要靠着这个人，是不是就代表着好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 那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权力很大的人的旁边，你可能就得要想一些方法把自己的权力拿回来。所以这些幸存者有些时候，当然不是所有人，有些时候就会试图用一些方法去激怒治疗者，或者是想要去操弄治疗者，或者是试图想要在这个治疗关系当中 去把这个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上。那它是一个很矛盾的过程，因为一方面他会希望这个治疗者能够协助他，但一方面又担心这治疗者如果能够 cover 他所有部分，能够帮他决定任何事情的话，那不就代表说他自己没有办法帮自己决定任何事情了吗？那不就跟当时他被伤害的时候的情境是一样的吗？所以这本从创伤到复原的作者 Judith Herman 他就说，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治疗师比较好的做法是把决定权要还给所有的幸存者，让他自己做所有的决定。当治疗师帮幸存者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尽管你觉得那个决定是对他好的，当你又在帮他做决定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剥夺了他的自主权。而在性侵害发生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自主权，因为他当时就是没有了自主权嘛，所以你要把自主权还给他，你不能够帮他做任何决定，你只能做的是一个辅助的角色。那治疗师在过程当中很容易会忽略这件事情，因为你会很想帮忙他，但是帮忙不是说你要把他的滚瓦旁体整晚端去用，而是你要做一个辅佐的角色。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故事里面来，就是我觉得小迪就做了一件很棒的事，他并不是说哦，我要怎么样让你们可以过得更好，他只是辅佐他盖了一个塔。这个塔他也没有说你们全部都要搬进来，就是他只是盖在那里，那你们愿意进来你们就进来这里可以生活，那如果没有愿意进来你们可以在你们原本的地方生活。所以他们给他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给他一个庇护所，这就是一个支持的位置。但是选择的权利还是让萤姬还有萤火虫们自己决定。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你可以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小迪跟萤姬也建立了一种类似友情一般的关系。他们甚至在小迪离开竹林的时候，萤姬还派了几个随从陪他一起走出竹林。所以这个过程看似是小迪陪着萤姬的过程，但会不会从另外层次来想，是小迪他去看见心里面有一个部分是他一直没有看到的，然后他一直没有触及的创伤，然后他看到这创伤，然后陪自己走过的过程呢？那当我们把故事分析到这里，你就可以理解到，如果我们把他跟这个幸存者的这个隐喻拼在一起看的话，很可能是小迪这个女孩在小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跟性有关的事情，然后是她不情愿的，她不愿意的，她试着去忘记她，但那些歌声，那些笛子的声音让她想起那些事情是无法被遗忘的。在她心意深处有一只萤火虫，或是有一群萤火虫提醒她这件事情，然后引领他到那一个阴暗的沼泽，那一个充满光亮的竹林，然后让他想起那些事情，让他盖起一座塔，然后这座塔可以安放这些本来没有被看见，然后只有很短暂的时间才能够发光的萤火虫们。它其实就是一个自我陪伴的过程。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而且是很不容易的疗愈过程。很多人都会很想问说，那这些性创伤它是真的可以复原吗？或是它真的能够好吗？我没有办法说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好，但是我只能说，我在读 Judith Herman 这本书的时候，他谈到了一件事是颠覆了我一直以来的观点。那我试着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比较谨慎小心的说说看这件事，因为我第一眼看的时候我也是哈三小吓了一跳。他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希望犯行者，就是行为人，负起责任，他必须要扛起这整件事情的责任来。他说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整件事情做错的就是那个行为人没有错，这是毋庸置疑的。 好，他说但是我们会看到实际上很多时候法律或者是现实层面很多利益挂钩，我相信可能大家看到这些新闻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还幸存者公道，甚至大部分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还给幸存者公道。所以 Herman 讲了一个我从来没有看过的观点，我觉得很神奇，尤其这本书是在将近四十几年前就已经写成了，应该是四十五年前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后来虽然有改版，但出版是在四十几年前写成的。他说所以幸存者要在行为人没有道歉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的情况下也要负起自己痊愈的责任。他不是说行为人不需要受到处罚，或是不是说行为人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哦，而是幸存者要为自己的痊愈负起责任。就是你不能够仰赖那个人受到处罚你才要痊愈。那为什么呢？因为当那个人受到处罚你才能够痊愈的时候那就惨了。那代表什么呢？代表你又把你自己生命的主导权度让给那一个人，那一个曾经伤害你的人了。他的确是需要受到处罚，而且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你要另外一条路线上面你要靠自己痊愈。那我觉得这很不容易，因为很多人会在想说他一定要受到处罚，他要受到处罚，他要受到处罚，然后就把自己卡在那个他一定要受到处罚的这个点上，但是却忽略了自己同时也要走痊愈的路线。那我刚刚会说在讲这件事情要非常谨慎小心的点的原因，是因为毕竟 Herman 是四十五年前写书嘛，所以我认为他可能是要从两个路线来做，尤其他可能是假设他涉及到一个很广大的很公众议题的事件，就是说一条是走社会倡议的路线，关于行为人需要被处罚，或是关于这些重要议题需要被看见，他可能你要推动一些社会改革，或者是让大家持续让这些声音被听见，这是一条路。但另外一条路你也要同时进行内在的痊愈跟自我的疗伤，这两条路要并行。那你不能够仰赖外在这些修法啊，或是正义被看见然后你才要痊愈，因为这样可能会有点缓不济急，这双轨要并行才行。那我觉得能够看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也是 Herman 的一个我觉得是那个时代很算是一个创建吧，至少我是第一个看到这件事，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观点。那有可能我是比较落后的就看的书比较少，比较少看到这一点。那如果大家在其他书上看到也欢迎可以提供给我。所以简言之就是说你可能要把痊愈的责任拿回来，那拿回来也代表说你终于把主控权拿到自己的手上，但不代表说这些行为人他不需要负责任，他应该要负起全部的责任。那你可以负起有关于痊愈的责任。好，那再回到这个故事，这整个故事他到底想要说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把他跟这个创伤连接在一起的话，其实他想要说的是就是一种相遇的过程。这个相遇可能是跟你内在的某一个部分相遇，他可能像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跟创伤的相遇嘛，但他也可能是跟一个你已经遗忘的部分相遇。比方说我记得网络上流传一句话，就是每个人内在都有一个森林，但是你不一定会进去这个森林里面。那你心里面一定有一块地方是你可能长久以来忽略的地方。那我们在今天故事的一开始讲了一段话嘛，就是前面有一句话叫失去蕴含力量，匮乏带来转化。最近因为在研究这些性创伤相关的议题，所以我也看了很多的行为人跟幸存者相关的文献。那因为也在看行为人的文献，所以我看到说有许多的文献在谈行为人为什么会变成行为人，他们过往可能发生了一些创伤，可能小时候被家暴啊，或者是也有一些自己有曾经历一些性创伤。好，但我想要讲的就是前面一开始谈这句话，就是说匮乏是有可能会带来转化的。那些受伤的经历并没有办法 justify， 就是合理化你后面做的这些犯行，因为犯行是一种选择，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犯罪。那些创伤是无法选择，但是犯行与否是你可以选择的。那这个选择的转捩点就在于你的一念之间。而且第一句话叫做失去是蕴含力量嘛， 所以而且失去本身它是有力量的，你可以让那个失去变成某一种力量，然后去做你可以拿回来的东西。比方说你可能因为过往被家人抛弃忽视，然后因为这个抛弃或忽视，你把它转化升华成你想去照顾更多的孩子，照顾更多的身边的人，然后你可以捐钱给更多的这些失亲儿的组织。你也可以把这些失去变成假设是你关心流浪猫狗的议题，然后你变成这些流浪猫狗的爱妈或是中途之家等等，你可以把它转换成另外一种力量，而不一定要是走这个犯行或者是报复的路线。所以它的这个力量可以变成更多种多元的点，那完全都是在一念之间。所以前面讲这个失去蕴含力量的部分就是在说明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想跟大家说，很多人生的经历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你再去想为什么或是在想怎么会发生我身上的时候，的确它是一个一定会经历的情绪。那除了去想为什么之外，也可以去想说，好，那已经发生了，那再来我可以拿这个为什么，拿这个已经发生的事情把它变成什么力量，然后去做点什么。当你有余力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做点什么。那等到你把自己稍微疗伤好之后，你可以爬起来的时候，你会想做点什么事情。为什么呢？在 Judy Turman 的书里面，他谈到一个点，他说光是透过思考是无法痊愈的，只有透过行动才能够带来力量。如果你每一次都是在那里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想着为什么，想着怎么办，你想一百年也不会让你过得比较好。在你每一次的行动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看到某些人因为你而变得幸福，因为你而有所改变，因为你而他们的生活有一些进展，然后这些进展会回馈给你，你就会感觉到你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那些伤口就会慢慢的结痂，然后你也会因为这些回馈而感觉到说，哇，我并不是只是一个受伤的人，我还是一个可以协助别人的人。我觉得人生人在江湖本来就是会受伤，那有些伤口不是你自愿发生的，甚至是很巨大的，就像是这个故事里面讲的沼泽一样。但除了你会受伤之外，你也会发光，就像是这个故事里面的萤火虫一样，找到你生命的光，即使它很短暂，你也可以让它发出悠扬的笛声，吸引那些真正懂你的人听见。这就是今天的海苔熊心里话。那如果你有关于节目的建议，或者是你有想听的故事，那欢迎大家也是留言告诉我们。大家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oundOn 继续提供你们的建议。然后如果你想赞助我们家猫咪布啊，跟我家乌龟的罐罐，或者是你想要帮我们家乌龟取名字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我们海苔熊心里话就下次见咯，拜拜。